他那个他的带领牧师叫郑浩贤牧师，他写的一首大家常常唱的叫做啊，我的主我的神我的我的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敬拜你，你们唱过？那是郑牧师他写的，他们星星音乐事工好像是最好像是成名的一首诗歌。然后他们有一位很有音乐 talent 的一位弟兄，于远纯弟兄，他写了很多很好的诗歌。他的那个诗歌哈，有他特别的风味。来，我们来，如果你们没有唱过，我们一起来学一下哈。这首诗歌相当好的一首诗歌，我不晓得这个 video 怎么样 work 哈。
没有声音。
哎、
yeah.
啊。
接
着
唱。
你
有
这个声音，
声
音太小。
生命岂能绽放一切平凡？
再来一次哈。
当你保护我，你
曲，待会我们最后完了以后可以再唱一次。好，今天下午我们来看一个第二个题目哈，讲到顺服。我可能比较不走来走去，因为师母告诉我说我走来走去他会头昏哈。你们不会嘛？因为文平讲得很好，他说他不会头昏，因为他反正没有在看我，所以他不会头昏，非常有智慧。
您刚才讲了，您再讲一遍吧。
没关系，没有讲什么。
姊妹很辛苦，回去就被打回来。
我比较，我要是讲什么事情分享什么东西，我是比较 personal 一点哈，我希望大家能够习惯哈。我不是说我不讲圣经哈，我比较习惯把圣经哈，好像用融入到我们生活里面的一些经历哈，然后把它连起来。所以有的时候我用很多自己生命中的一些经历，不管是好是坏哈，都拿出来跟大家做例子。其实我受训的改革中神学院哈，这是一个大忌哈。他们的讲道学的时候说，你千万不可以讲你自己哈，就说不要把自己好像高举。其实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想我早上讲的这些例子，大家可以知道，我讲的都是自己跌倒的一些例子哈，就是让大家觉得说，我希望给大家的感觉是说，其实每个基督徒，包括我们做神的仆人、做牧者的哈，一样都是有很多的 struggle， 很多的 struggle。那，可是 struggle 里面呢，我们能够继续坚持下去，能够继续走这条路，我今天还能够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这个事情，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哈，就是说。你知道我们不是每天都是天蓝的，我们是跌跌撞撞的走这条路，可是神都会保守我们。那顺服呢，早上大家如果有在这里听到谦卑的功课的话，大家应该可以知道哈，对一个不谦卑的人来讲，顺服是一件尤其痛苦的事情哈。谦卑跟顺服还是我觉得有一些差异。谦卑我觉得必须要谦卑你才可以讲到顺服，可是不见得一个谦卑的人一定就是很顺服哈。我想我希望能够跟大家解释的清楚。这个讲到一个教会的会众跟牧师说啊，我怎么会不接受你的 leadership 呢，我怎么会不接受你的带领呢，这是非常可笑的。可是他们在，你有没有注意到他们这个衣服上穿的这个东西哈，都是对牧师是一个负面的哈，就是说不听牧师的意思。这个当然了，这个讲的好像是说对牧师了哈，其实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在跟随主的过程里面，多多少少也有一点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哈。我们讲的是一回事，可是我们心里想的又是一回事，尤其是讲到顺服的事情。既然讲到顺服，像我今天早上那个模式，我们先来想一下顺服在圣经里面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教导。顺服哈，既然讲到顺服的话，我们必须讲到说我要顺什么，我要服什么，对不对？所以既然是这样子的话，第一个会要想知道的就是说，到底什么是神的旨意哈？那我知道神的旨意，我才会知道去顺服他嘛哈。我想我听过很多人，包括我自己以前这样讲哈，只要你告诉我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一定顺服。有没有人这样讲过这句话？哦，你们都很成熟，都没有这样讲哈。很多人是这样，只要我就是不知道神的旨意，可是如果我知道的话，我一定顺服的。可是做了个基督徒做久以后，你就会知道，你要先顺服，你就会知道神的旨意。那是很奇妙的一个 paradox 啊，做。这基督徒就是这样，在圣经里面，我们相信，我想我们相信，就是说我自己，学的，我自己领受的哈，跟我神学院学的，我们相信有两种 两种旨意在圣经里面，两种，一种旨意呢叫做命定的旨意，就是 will of decree。 命定的旨意呢就是说这些旨意啊是神的旨意，他已经命定了，一定会实现，一定会 come to pass， 一定会的啊！不管人怎么样做，不管人怎么样做，怎么样的不顺服，怎么样的不听话，怎么样犯罪，他的这个旨意一定会实现。那这个里包括有哪些呢？就好像在但以理书第七章十三十四节，他讲到人子从这个驾云来到神的宝座面前，然后领受了所有的权柄等等哈，所有的天下，所有的权柄都会给他。那这个是他必定要实现的，不管是人怎么样做，他都必定会实现，也的确实现了。第二个呢，就是在例子呢，就像罗马书八章三十节里面，他又讲到，他说他预先知道的人，他就呼召了他们，呼召了他们，他又使他们称义，称义又让他们得荣耀，这个也是必定会实现的。所有每一个信徒真心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一个信徒，他蒙召了以后，他必定会称义，称义以后必定会成圣得荣耀，这是必定的，这是神的旨意，不用怀疑啊，不用怀疑。可是另外有一批很，另外有一群很大很大的部分是讲到神的命令旨意哈 ，will of command， 不是 will of decree，will of command。那 will of command 呢，那就是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很多教导说，神要你们保罗啊使徒啊教导要怎么做怎么做，那这个是神的命令，可是呢人不一定会去遵从，人不一定会去顺服，那这个事情不见得会 always 实现，可是这个是神的心意，一个越信主越久越能够跟神亲近的人呢，他就越能够去体会，去能够做这些事情。那其中包括呢，就是我举了几个例子哈，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大家很熟悉的，常常喜乐，不住了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为你们所定的旨意，这是神的心意，神的命令，希望我们要做的，我们要常常喜乐，我们要不住了祷告，我们要凡事谢恩。这里有多少人做到了？都做到了哈，感谢主哈，大家都做到了。我是没有，我是尤其在喜乐那个部门哈，我是比较困难一点哈。常常都是会有很多的忧虑哈。那我本来很内疚的，我觉得说做一个那个牧者哈，你自己不喜乐，那你怎么办呢？对不对？那时候吴迪他第一次来找我的时候，我问他说：“那你有什么方面？你有什么样子的主题？你希望我来讲的？”你知道他跟我讲什么？他说你谈谈怎么样能够从侍奉中得到喜乐。啊，我想这个是神在跟我说话。我说这个题目大概不太能讲，我就另外换个题目。可是我后来我觉得我看了一些书啊，知道一些历史哈，其实我现在觉得好多了哈。你知道大家很熟悉的英国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十九世纪大大有名的讲道王子斯布珍牧师，大家知道斯布珍牧师哈？斯布珍牧师他的一生哈，就是被忧郁症所扰哈，他的一生就是被忧郁症所扰。斯布珍牧师他讲话非常非常的直接，非常有智慧，可是他的一生一直是活在那种起起伏伏忧郁当中啊，所以不见得的哈，他还是讲喜乐道哈。我想这个是我们神的一个命令，神希望我们做到，不见得表示我们能够做得到，可是我们渐渐的 progressive sanctification， 这是今天早上栾长老讲的哈。那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十六节里面，他要我们成为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要成为圣洁，这是神的命令。栾长老今天早上有讲一个地方，他说我们要分别什么是应该分别的事，对不对？其实哈，圣洁这个字在原来的希伯来文，他们对希伯来人对圣洁的一个看法，其实就是蛮简单的，就是分别的意思，就是分别的意思。所以旧约圣经里面常常讲到分别为圣，对不对？分别为圣， 其实分别跟圣洁事实上是就是那个 concept， 就是那个意思哈。圣洁，否则的话大家会觉得说我们做基督徒要圣洁，好像我永远没有办法达到那个地步哈，我没有办法，永远没有办法达到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可是其实神他要我们做的是一种分别出来的生活，就是说我们跟世界是不一样的生活，尽管我们有些地方做不到，可是我们知道什么是该做的，而我们去做它。我们的目标跟世界是不一样的，分别出来的，这是圣洁的意思。那下面当然还有彼此顺服、彼此相爱，这些我们很多听到了神的旨意哈，这些都不见得是我们能够做得到，可是这是神的一个心意。我那个我以前在信主，在信主的那个教会里面，我们有一个姐妹，那个姐妹她是做那个房屋贷款的啊 ，mortgage broker， 知道意思吗 ？mortgage broker， 然后房屋打贷款。那她有一次就来跟我讲哈，她说她做这个房屋贷款，她真的做得很难过。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大概90年代，那个时候房地产正在就说很兴旺的时候，那他那个生意就做得很好，很多的新来的，尤其各地方来的中国人啊或外国人，他们就在那个地方纽约那个地方置产，那就需要这种房屋贷款那个贷款经纪人，那这贷款经纪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就进入这个行业。那他就说他做得很辛苦，因为他是基督徒，他说很多时候我知道这一笔生意，我只要撒一个谎，我只要先把它弄上钩，以后我就拿到了这笔生意，到时候就没有问题了。你懂我的意思哈？就是说他只要撒一个小谎，只要稍微把那个事实稍微扭曲一下，或者是不见得讲的完全是真实的东西，他就可以得到这笔生意。他都知道，而且更痛苦的是他看到人家就在做这个事情，而硬生生的就把生意从他的手里面拿走了，他就很难过很难过。那他就跟我讲，做基督徒好辛苦哦，做基督徒要顺服神的这个旨意，非常非常的辛苦。可是我很感谢主哈，他一直坚持了，他真的是坚持到底，他不做那样子，不讲谎话，不给一些不实在的 information。那最后呢，我想后来他也就没有做了哈，后来他也就没有做。显然那个行业里面是蛮辛苦的哈，所以我很佩服。做生意的弟兄姐妹哈，做生意的弟兄姐妹，我想你们会遭遇很多这种挑战、这种状况哈。可是我真的鼓励你们要坚持哈，因为神的祝福还是会来到的。那个姐妹她现在成为我们那个时候我带的那个教会的执事会主席哈，她的灵命因为这样子的挣扎，她成长得非常非常的快，而这样子的结果，她成为一个大家在属灵里面非常尊敬的一个姐妹。那在圣经里面，我想稍微跟大家讲一点比较学识性的东西哈，知识性的东西。圣经里面有两种观念，一种是听从，一种是顺服。事实上，他们中间呢有很多的彼此overlap 的地方哈。可大概来讲呢，有大概两个希腊文的字哈。一个呢是叫听见或者是跟从，这个是听从这个字。以弗所书6:1里面他讲说儿女要听从父母，以弗所书6:5里面讲到仆人对主人也是要听从你的主人，遵照你，遵守你主人跟你讲到听从你的主人。为什么叫听从呢？因为他这个字呢，就像早上栾章老爷讲到希腊文很有意思，就是他常常一个字是两个字合起来的，那这个字是两个字合起来，前面的这两个，前面的一个两个字母呢，它就是在下面的意思。Hupa 是在下面，譬如说 Hupo 是在下面的意思。譬如说，高血压怎么讲 ？Hypertension 对不对？那是 Hupa， 那是 Hyper 在上面。可是低血压怎么讲啊 ？Hypotension 啊 ，Hypo。所以 hupa 这个意思上，那个字就从那 hupa 那个字就从这个地方来的 ，hyper 就是 hypo 就是从这个字来的，是下的意思。acuo 就是听的意思哈 ，acuo 是听的意思。所以你听到，在听到之下呢，你就去做，这个是听见或跟从，这个是听从的意思。另外一个字呢叫 hupa tasso， 在什么之下？这个字呢 ，tasso 这个字呢是放在一个地方的意思。 所以把你放在什么之下，这个是顺服的意思。那顺服就是这个第一个道，我从这里姐妹比较不愿意不太愿意听的哈，就是妻子对丈夫的一个态度就是顺服。所谓的顺服不是说只是说他讲什么我就听什么，那个是比较第一个层次哈。第二个层次是把你自己放在他的权柄之下，是把你就当做他就是你的主一样哈，这个样子。然后教会对基督，这是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四节讲，也用到这个字哈 ，hupa， 他手是放在底下的意思啊，放在底下的意思。所以这两个观念呢，事实上是有很多的重复，可是也有不同的层次哈。我今天讲到的顺服呢，事实上是讲到一个大的画面，包括这两个观念都在里面。那我觉得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常常想的就是说我今天顺服神的旨意。大家顺服神的旨意，希望得到的是什么？我们有一些互动。如果今天说啊，我要顺服神的旨意，你希望得到的是什么？
祝福。
祝福。OK。
一份安心。安心。
安心。OK。可是顺服是不是会得到这些东西啊？
这应该是，
我想安心可能是了哈。一个人今天顺服，他是得到安心，就有那个平安嘛，对不对？祝福这个字就比较好像比较不是很好定义哈。那文平，你要不要再把它 elaborate 一下？比如说，
这个那个福不见得是地上的福。
OK。那你会举个例子好不好？
不见得说你是金钱啊、地位啊、荣誉那种
okay.
那方面的。
你有没有一个自己的例子，就说祝你顺服了，结果你就得到祝福了？
那个祝福，我觉得例子一下想不起来，但是就是说可能有像平安啊、喜乐这种
OK
在心里
okay.
尽管外面的环境可能不是那么好，但是你心里可能。还有平安喜乐
，OK，
还有那种，
就是这种内在的这种属灵的一种祝福啊 ，OK， 其实我想大家也都大概都知道了哈，我们的祝福，我们都是希望得到祝福，可是这个祝福不是我们不 necessary 是我们今生的祝福了，很多事实上不是我们今生的祝福，其实你看圣经哈。我刚才讲到这个姐妹，对不对？她的那个祝福不是当时她看得到的哈，她的那个祝福其实是很久很久以后，甚至也不是说，哎，后来结果她的生意特别好，也不是这个样子哈，没有这种祝福的。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就像小孩子听从父母，就说，哎，今天你听话，我就给你什么东西啊？今天你听话，我就给你糖吃；今天你听话，我就给你买这个买那个。这是我从小长大的环境哈，就是这个样子。可是，在圣经里面的。顺服通常很多时候不要讲通常好了，很多时候得到的是一个反而是一个我们可能一般人认为是一个痛苦的事情哈，一个人痛苦的事情。我后面举到一个例子，不过我们现在先来思想一下保罗哈，他在第三次宣教旅行结束了，宣教旅行结束以后，他就有那个心愿，他就一直要回到耶路撒冷，对不对？他就一直想要回到耶路撒冷，他觉得说他神主要叫他到耶路撒冷有事情。大家如果你记得，你去看《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一章那边描述，尤其是二十章，他经过了以弗所，他说不要进到以弗所，因为他知道进到以弗所，因为他在那边住了三年，他跟那些会众之间是非常深的感情，所以他怕他耽误，他要想要赶到耶路撒冷。他虽然五旬节要赶到，所以他就在旁边经过。旁边经过，他把那些长老叫到了他的这个海岸的那个城市，然后就跟他们有一段很美的一段交通哈，然后他完了以后，他就开始往前走。他每到一个地方哈，那边的信徒就说圣灵感动他们，叫他不要去，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然后甚至有一个从好像是从耶路撒冷来的先知，他把他的这个，他说把他的手绑起来，然后说你到这边以后，你就会经历到这个被捆绑的一种痛苦。那信徒听到了，这是先知讲了，更叫他不要去，不要去。可是保罗还是要去。 然后到了那边，的确，到我们知道他所遭遇的所有的事情。他事实上他是顺服了神的一个旨意，他自己神给他的一个特别的看见。虽然说神也给别这个，我们没有办法了解为什么神要给这些别的信徒这些看见，让他们来劝保罗不要去。我个人的看见是说，这个是神对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考验哈，甚至有一些是刻意的考验。可是他抓紧了，他继续的顺服往耶路撒冷去。可是他得到的是什么？他得到的是牢狱之灾哈，他得到的是痛苦，他得到的是苦难。可是他的心，当然我相信是充满平安的哈。我在读那个有一个很有名的作家叫 Oswald Chambers， 他写了一本灵修，一年的灵修叫做My Highest for His Utmost。我每次都把它讲反了。My utmost for his highest， My utmost for his highest。他的中文翻译视频记不不对不起，文凭记不记得翻译叫什么？他叫做，我忘掉他的名字了。我会很鼓励大家去看那一个一年他写的一年的灵修哈，叫做 My utmost for his highest。他的名字，他的作者名叫 Oswald Chambers。他讲了这样子的一句话，在一篇灵修里面，他说 ：“A person is simply a slave for obeying, unless behind his obedience is the recognition of a holy God。”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就是顺服，可是变成了顺服的奴隶。除非我们看到在那个顺服的后面是一个完全圣洁的神，我们才会真正是真心。真意的顺服，真心真意的顺服。讲到神的旨意，我们要顺服神的旨意。可是神的旨意很多时候，有些时候是我们不知道的哈。生命记29:29是我很喜欢的一节经文。如果大家去看找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也鼓励你把上下文来一起来看哈，你会发现。他那个上下文好像跟这个不是很有关联，好像就是中间跳出来的这一节经文，29最后一节经文，可是这节经文呢却是非常非常的有启发性哈。他告诉我们，隐秘的事属乎耶和华我们的神，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如果你还记得我刚才讲的两种神的旨意，一种神的旨意是神命定必定会实现的，而这个是属于我们，有的时候属于我们神的，我们不知道神怎么样要实现它，甚至我们有时候不知道神要实现哪一些事情，可是那个事情是属于耶和华的，唯有明显的事已经告诉我们，在圣经里面已经告诉我们的，这是要我们遵行，这是他的 will of command， 这个是我们来专心要遵守的一些事情哈。我讲到圣经的一些例子哈，关于这个顺服的一些例子哈，像摩西之歌，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到摩西之歌在生命记32里面，它里面讲到就是说，我要提出来的是说，他讲到说，我现在把你们带到这个岸边，要过约旦河，要去进入迦南美地，可是他说我知道你们到时候一定会悖逆。我知道你们到时候吃饱了以后一定会去跟崇拜别神，到时候你们一定会这样做，可是我现在就已经先警告你们，就说 很奇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神告诉我们他的意思，可是他也告诉我们，我们没有办法，很多时候没有办法，他的子民应着景象没有办法来顺服哈。第二个是讲到莫迪改和以斯帖，如果大家以前没有注意到这一节经文，我鼓励你去看第4:13-15哈，那三节的经文讲了一个非常发人深省的一个观念哈。那个时候，那个哈曼就是那个奸臣哈，他要想办法要把所有的犹太人，因为莫迪改得罪他了，他要想把所有的犹太人杀掉，于是他就去找了那个王，那个王呢就叫他下了命令要杀所有的犹太人。那他这样子发了这个命令以后呢，那莫迪改就很紧张，就去找以斯帖。以斯帖那时候已经进了皇宫，当了皇后了。他去找以斯帖，跟他说：“你要去找王来救你自己的百姓啊，不可以让他们都这样子被杀掉。”那以斯帖就跟他说：“可是这个王啊，他没有 他没有呼召你，他没有叫你进去的话，你是不可以进去见他。如果你进去见，自己跑进去见他，你就会被杀头的哈。莫迪改他就跟莫迪改是这样讲，那莫迪改就给他回复了一句话，他说大概的情况我们来念一下好了哈。以斯帖记，大家如果有圣经可不可以翻一下，翻到以斯帖记以斯帖记的第四章，以斯帖记第四章的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节哈。我们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请。莫迪盖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
得免这祸。
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到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月份，不是为现今的机会。 OK， 好，就到这里为止。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了，就是说没有错，神他的心意安排以斯帖到皇宫里面，就是为这个机会能够让以斯帖能够拯救他所有的他的同胞哈，以色列人。可是莫迪盖讲这一句话，他说如果你不做的话，如果你不顺服的话，并不是说神的旨意就没有办法，就不能没有办法拯救他的子民了。神会从别的地方兴起别的人，用别的方法来拯救他的百姓，使他们得到拯救。哦，所以我们顺服并不表示说神就一定要我们顺服才能够他的旨意才能够行。我们有的时候不顺服神，自然有别的方法让他的旨意，让他永久已经定好的旨意能够得到满足。第三个例子，当然大家很熟悉的克西马尼园的祷告，我想我就不多讲了。主耶稣基督他在那时候讲了一句我们常常背诵的话哈，若可以把这一杯拿去的话，但不要按照我的意思，是按照你的意思哈。连主耶稣基督他自己他都必须要经过这次挣扎。下面一个例子是保罗第二次的宣教旅行，他在使徒行传的第十六章，他讲到马其顿的意象。马其顿的意象的时候呢，他有各样，他想要去往东走，神不让他往东走。他要到亚细亚去，神不让他往亚细亚去，一直把他逼到了经快到欧洲的海边上。结果就在那个地方他看到了马其顿的意象，然后就过了欧洲，福音就进入了欧洲这个地方。然后保罗回到耶路撒冷，这个事情我刚才也有跟大家提过哈。这个是圣经给我们对于顺服的一个教训，就是说神他的旨意有的时候要透过我们的顺服，可是就算我们不顺服，他还是会，他的永恒旨意还是会实现，可是我们必须要担负到其中的一些后果。可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的是，所有这些顺服的人啊，他们都经过很多的 struggle， 经过很多的挣扎。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个例子哈，我今天下午要跟大家谈的一个例子哈，就是雅各的一个例子哈。雅各他在亚伯渡口的这一个例子，如果大家有圣经，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那一段经文。那段经文是我很喜欢的一段经文哈，是创世纪的第三十二章。创世纪三十二章，他们在雅各在经过亚伯渡口的时候，那个一个描述。三十二章的第二十二节到第三十二节。我们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把这几节经文来念一下，好不好？我们慢慢的念好，来，我们一起来，请。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十一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 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呢？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皮努伊勒，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皮努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直到今日，因为那人摸了
雅各
大
腿窝的
筋。好，这一段是雅各他的一生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我希望也能够给大家看到，其实也不只是他的一生，是整个以色列人历史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可是这个中间呢，就有牵扯到一个顺服这件事情。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的背景。创世纪32章所描述的是雅各他那个时候在巴旦亚兰流浪了20年，在他的舅舅家，他的舅舅拉班家里面呢，他服侍了他20年，被他剥削了20年。结果呢，他就带了很多的他的牛羊啊等等，离开了他舅舅家，往回走哈，要回到迦南地这个地方。那他要回到迦南地这个地方呢，他就必须要面对他的哥哥哈，他的哥哥以扫。他在20年前的时候，他用欺骗的方式把他哥哥的祝福拿走了。那现在他必须要回去去面对他哥哥，而且更糟糕的是，当他哥哥得知他要回来的时候，就带了400个壮丁来迎接他。这400个壮丁，他不知道他们来的目的是什么哈。那雅各那个人他就非常的担心，在32章里面就描述到说，他跟神来求说，真的是这些东西得了这么多东西，今天都是他不配得的，可是他还是求神能够帮助他脱离他哥哥以扫的手，因为他想到的是他哥哥一定20年他的心头的恨还没有出去，所以还是来要找他麻烦。这是这件事情的一个背景哈。那这个上文告诉我们说呢，雅各他就想尽办法，他就安排把他的这个队伍，他安排了好几批的礼物，一批一批的礼物在他前面先走，然后呢，他又把他自己的家庭呢，按照他的他有4个太太，哪一个太太跟他最好的是摆在最后面，比较差一点的就摆在最前，就是让他们他虽然说嘴巴里面是求神，是依靠神，可是他还是用他自己的方法来希望能够解决目前的困难，这是上文所要告诉我们的。然后他就在那个情况之下，他来到了亚伯渡口，与神来摔跤。这个地方我不晓得大家读这个经文，这段经文的时候大家觉得为什么这个人，第一个，这个人到底是不是真的一个人，还是只是一个 expression， 只是一个描述而已。
真的一个人
是真的一个人，为什么弟兄你会觉得他是一个真的一个人？
因为我觉得这就是道成肉身以前的主耶稣。
OK， 那好，那他来的跟他摔跤是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摸到他人性中最顽梗的那个，要说对付，
就是希望摸到他。你再讲一遍，讲得非常好，所以我想你请你再讲一遍。
就是这位创造宇宙的主宰，什么都能做，但是他有一个忍耐，就是我们这个人 一生中那个最梗的那一点，神一定要摸到。
Okay.
这个就是十字架功课的焦点。
嗯哼，嗯哼。弟兄，下面四十分钟你来讲好了。我觉得讲的真的非常好，我不是，我完全是真心的哈，真的，我觉得你讲的非常好。请问你哪一间教会来的？
我是叫康州教会的传道。
啊，
哪一个康州教会？对不起。
Fairfield。因为这篇道我受尼托森的影响很大。
哦、，OK，OK，OK。
因为我就是上海小群过来的。
哦、，OK，OK，OK。
他有一首诗歌，就是一生从未与敌手。
嗯
就是讲亚伯杜克的经历
啊。Oh, OK，
会说的人对这一段是刻骨铭心。
嗯，
从出发以后，他把尼托森抬起来。
嗯，
后来因着尼弟兄受尼弟兄受造就，也因着尼弟兄跌倒。
嗯，
所以很多人读这篇东西是泪流满面。
嗯
我们的长老特别讲过这篇。
哦、okay.
这是我们恢复以后讲的。
你现在是在 FCCCC 做传道人，
半个六个月，
可不可以大名告诉我一下？
我姓汪，
汪传道。你以前出来之前是做什么？
我在大陆，在会所13年，在家庭教会7年，牧会20年。
哇，感谢主！下次真的是应该要无敌下次。非常好，我觉得他描述的非常好，就是要摸到你最完梗的那一面哈。我的领受是类似这样，我那个时候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啊，我们有一门课叫做释经学哈 ，hermeneutics。释经学呢，它到最后的时候呢，它就要我们找一段经文来做释经的，写一篇报告。写了大概，他总要要求，你知道神学院嘛，大概都要写14-15页这样子的报告哈。你就要把那个东西，啊，每个字啊，什么东西，就要把它分析的，简直是不能再分析了。我就是用这一篇经文哈，这一个 passage 我就是写，我其中就讲到这一点哈，就是刚才汪传道你讲的这一点哈，就是说为什么这一个人在跟雅各摔跤，明明最后我们看到他只要摸他一把他就赢了，对不对？他为什么一直要摔到他，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胜不过他，对不对？圣经上是这样讲的，胜不过他。那当然就是说这个我们知道他讲的意思就是说他还没有，他那个最后那一点他还没有把它引出来，就像你刚才讲的最完梗的就是没有办法胜过他。可是就在他到雅各以为自己已经可以跟他至少打个平手，或者是能够快要胜过他的时候，发挥到极致的时候，那个人摸了他一把，雅各就完全腿就已经弯了。神不把我们推到极致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完全的改造我们，他就把我们一直 push 到那个极致，而且让我们真是觉得说哇，其实我也还可以哈，其实我甚至还可以做到的时候，神让你看到其实你什么都不能做，我只要轻轻的给你摸一把，给你搞一下，你就什么都不行了。就常常讲的说这个神的小拇指嘛，对不对？真的是比我们的水桶腰都还要粗哈，随便动一下我们是经不太起的哈。于是神后来给他改名了，叫以色列哈，改名了叫以色列。我在分析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哈，我有一个图哈，我希望大家不要介意哈，我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那个图哈，给我的感觉就是我真正把雅各的一生哈，当然他亚伯渡口那个地方我们可以很细腻的把它解释出来，就是说刚才像汪传道讲的哈，就是这个领受哈，就是说神要做这个事情，只在他的一生当中哈，其实亚伯渡口占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哈。我知道这个，我对不起，我没有时间翻成英文了哈。可是，如果你把雅各的一生哈， 你拿来分析哈，就像我讲的神学院的话，你就是干这个事情哈，你就是去分析分析。你分析到最后的时候哈，你会发现亚伯渡口就是雅各他一生的一个中心点，也是一个转折点。我这里讲的是说雅各的一生啊，我把它分成了七个阶段。那从圣经的第二十五章，基本上雅各出来，从二十五章他把那个用红豆汤把他长子的名分骗来开始，一直到三十五节三十五章那个地方，他开始在迦南地的时候，他可以在那边居住为止哈，到最后回去见神之后居住为止，三十五章的结束为止。基本上这里面有七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他得到了这一个 inheritance， 应该是他得到了他的这个名分，得到了他的祝福或产业吧哈。那最后呢，他就是他回到这个地方来真正的 claim 收取他的这个产业。然后第二个阶段呢，是他第一次的在伯特利这个地方遇见神。他虽然得到了这个 inheritance 他的这个基业，可是呢他也被赶了出来。他被赶了出来以后，他就在伯特利这个地方第一次遇见了神。所以他说，不是他讲了一句，他说看到那个梯子，有天使在那个梯子上面上上下下，神就站在那个梯子旁边。而那个时候他知道，哇，这个地方就是天的门呐，所以他将那个地方取名叫做伯特利这个地方。而后来呢，到三十五章的中间这一部分，神就要说你要回到伯特利来，回到伯特利来，再来见我。而这个是他第二次的在伯特利这个地方见到神。如果你去看这个圣经经文，这是很有意思的一段经文哈。他在二十七章的那个地方讲到那个雅各梯子天梯那个地方的时候，他讲到神呢就站在那个梯子的旁边，啊，站在那个梯子的旁边。然后到了第三十五章这个地方，他讲到说他回到那个地方，然后神就跟他说，给他这个应许，重新。强调了这个应许之后呢，神就，有没有人记得他讲什么？圣经怎么讲的？神到哪里去了？谁讲的？很对，神就上去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在整个这一段时间里面，在他到巴旦亚兰的二十年里面，在他回到迦南美地的这二十多年里面，神一直都与他同在。在他第一次在天门的地方碰到神，神站在梯子的旁边，然后一直都与他同在。到三十五章，神讲完了应许，神就上去了。哦，我看到那个，我是大概几年前，那个时候大概是在神学院那个时候吧。哦，我看到那个字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感动。我想说，圣经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字哈，当然你可以 argue 说那天神才下来，才讲完了就上去了。我觉得不是的哈，我觉得那个地方有一个特别的心意。他原来的文字里面也是讲他就上去了，不是说中文翻的，就是讲他上去了。所以相信这个地方哈，在这个整个的这个中间的这段时间里面，神真的就是 literally 就是与他同在。那当然我们说神无所不在了，没有错了，可是我相信神真的就是表明了要与他同在，跟他在一起，要经历这个他在巴旦亚兰的流浪，而这个第五个 period 是他在迦南地的流浪。所以这个完全都是对应的哈。一直到中间的这段时间呢，他回到迦南地，在这个地方呢，他经历了几件事情。第一个，他就惧怕以扫，三十二章的开始，然后经过亚伯渡口，然后到三十三章的一开始那一部分前半部，他是碰到了以扫，来跟他以扫之间终于和好了。而这个中心的最中心的这件事情就是亚伯渡口，就是亚伯渡口。所以亚伯渡口在神的整个救赎计划里面，他占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是从一个雅各的一生，雅各的悖逆，雅各他用各样的方法骗取了他的祝福，他第一次的遇见神，不什么都不知道，他在巴旦亚兰受苦，这些事情经过了亚伯渡口，完全的转折过来，他变成了一个 顺服神，跟从神，虽然还是不完美，可是他变成了一个顺服神的人。所以亚伯渡口，这也为什么我今天在讲顺服的时候，我觉得亚伯渡口是一个最好最好的一个例子跟大家讲。没有错，他在那个地方神把他推到了最最最最极端的地方，然后神让他看到他真的是什么都不值，神只要轻轻摸他一把就好了。可是我们要问，为什么神要在那个地方做这个事情？为什么？因为神的计划是远远的超过我们能够看到了。当我们几千年之后再回头来看的时候，我们看到，哦，原来神在亚伯渡口就是要改造雅各这个人。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我们再回去想说，哦，原来他来改名叫做以色列是这个意思哈，不是说只是随便叫你改个名字而已。他所代表的意思呢，是说他的这一生就在这个地方，甚至我们后来的经文都可以看到完全的改变。顺服，我刚才讲到的时候，我刚才有点停顿哈，就讲到说那个顺服哈，雅各他骗取了他哥哥的祝福，被他哥哥赶出来，结果他二十年之后他还是要回去面对他的哥哥。我在这里呢，我就想到我自己当初整个职堂的一个过程，是从虽然说我们2014年的9月份开始的，可是这个整个过程是从2013年的9月就已经开始了。我想今天有几位哈城的弟兄姐妹在这里哈，我想也可以跟你们讲一些经过哈，让你们希望能够理解一下，当初2013年9月份的时候，我接到这个电话，在 Charlotte 那个地方，我早上跟大家讲过 Charlotte 那个教会是我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3年的时候在那边去的那个教会。我很坦白讲哈，糟糕，都录下来了怎么办？我们可以不要录这个。我很坦白的讲哈，我那时候在那边3年念神学哈，我早上讲了，我就是一个蛮骄傲的人哈，也不太谦卑，然后慢慢在学。那在那边3年的里面呢，离开的之前呢，对我来讲是蛮痛苦的，我跟大家讲这个事情哈。离开之前就是有一些问题，我个人跟他的这个跟那老牧师有一些问题啊，有一些问题。你说完全是我错吗？也有，绝对是有。是不是对方也有错呢？我想也绝对是有。传道人跟传道人之间发生冲突是最最最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对我来讲啊。我有一个很老弟兄哈，他以前他在他的教会里面做了30-40年的这种掌管教会事情的人物哈。那他都见多了，他的大教会大概1-2千人的教会，他就跟我讲一句话，我一直永远都记在我的心里面。他说我在教会做这个，他们算是就是最高的决策机构，常常搞的事情就是传道人之间的纠纷，我要把他们搞清楚。所以我自己陷入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我就很难过，我就非常难过。那我跟太太那个时候采取的方式呢，就是我们就退出来，我们就基本上就是尽量躲避了。那我们就继续读神学嘛，我们最后半年的时间，神也很奇妙，就在那个半年时间就帮我们开了很多门，我们根本每个礼拜天就在外面讲道啊等等，根本就很少在原来那个教会。所以我当初离开的时候呢，我们根本就没有要回去的意思，真的是这是我在神面前做的见证哈，我们根本没有要回去的意思。就你想想看嘛，雅各
他今天那个跟以扫已经那个翻了脸了，对不对？那你雅各还会想要回去吗？真的，我相信雅各那时候，若不是拉班真的很亏待他的话，我想他也不会想要回去啊。可是在那个2013年9月的时候，我们接到那个电话的时候哈，我就想到这样子的情形哈，要不要回去面对自己当初没有处理好的一件事情，要不要去面对当初得罪的以扫，要不要去做这个事情？我们真的是。这个时候我不想顺服这个事情，我真的是不想顺服这个事情。虽然说他们打电话来的时候，就说只是一个开始啊，我根本也没有想到，结果我不想做这顺服事情，我就说算吧，没关系吧，我们就看怎么进行吧。做传道人有的时候人家来找你，你又不太能够说不，对不对，无敌哈？人家来找你不太能够顺服，是当做神开的门嘛？那我们就好吧，反正我想这个事情也成就不了的了，根本不可能的了。可是我长话短说哈，那后来从2013年9月到2014年5月之间，就有好几次的印证哈，就是我们觉得说不可能了，我们也不要了哈，怎样？可是就是一直在过。我今天跟这个哈城弟兄姐妹讲这个事情，希望你们也能够了解，这是一个出乎意料的一个呼召，叫我们离开的哈。我绝对没有对哈城教会有任何的说什么，对弟兄姐妹有什么任何的，好像说哎呀我在这里，今天早上还有一个人跟我说，他说哎呀你在那边是不是他怎么讲的更加折磨了，这没有这回事，我说我在这里没有被折磨了，我怎么叫更加折磨，这没有这回事啊，我真的是没有这回事啊。可是你能不能了解那种如果做一个传道人，你走上这条路，你有什么办法？他那个呼召来，然后你已经拒绝，你不要顺服了，你就是不要。可是他就一直来。我记得好清楚，那个2014年5月5号，那是我最后一次他们正式哈，因为我们不是在美国教会底下嘛，那个中文事工嘛哈，那美国教会的牧师团，他们那个牧师团6-7个牧师哈，美国牧师要 interview 我，那就把我找去。那我去的时候，5月6号是星期一哈，那5月5号星期天，那个晚上我去到那个地方，我在旅馆里的时候，我就跪在床边哈，我在那边真的是痛哭流泪哈，我就说，我想你这个怎么走到这个地步嘛哈，就是说你这样子，我说明天这个哈，决定就在这一点，因为他们是这一期 K 牧师，他们说不行就行，说行就行了，我说这样子哈，如果这些都是魔鬼的引诱啊，当有的时候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对不对哈？如果这个是魔鬼的引诱的话，你在那个时候，这是最后一个机会给你关门了哈，这是最后一个机会了。可是如果这个门开了的话，那我就顺服，我就走进来了。结果那天早上，我后来才知道，我早上10点钟，我9点50分就到了那个地方来等。结果有一个他们的那个执行牧师哈来上来接我哈，那个执行牧师后来他跟我讲，他说我走上楼的时候，他说我就跟神祷告，他说啊这个人的背景有问题哈，因为他们也知道我跟以前有一些事情发生，他说这个人这样子是有一些问题，那可是呢会众又觉得他很好，那个执行牧师他说我就跟神祷告，他说拜托你神，你不要让我们的结果掉在中间，你懂意思吗？就是说一则就是大家都觉得他很差，然后大家觉得说很好，你不要让我们掉在中间，掉在中间我就不能够知道到底是该怎么办。他做这样子的祷告，我前天晚上也正好就是做了类似的祷告，结果那个2个钟头哈，他们就问了我以前发生了什么事情啊等等，我就很老实的跟大家，我一点都没有隐瞒，我就跟他讲，结果2个小时完了以后，他们基本上我出来的时候跟他们去吃饭，那个执行牧师就跟我说I will be surprised if there is any problem， 就说基本上就没有问题了。那是我最后一个关卡，我就说 OK， 那就是这样子，神已经要我过去了。所以弟兄姐妹，我真的没有对哈城的教会有什么真的是好像隐藏的一种这种东西哈，
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去了以后，神也把神也把一些我们以前在这边可以侍奉的一些好的机会，像师母在这里是他很喜欢带音乐，很喜欢带诗班的，对不对？到那边以后这些都没有了，神就把他拿去，神要他专心带孩子，他所以他现在就负责儿童事工。这是一个出乎意外的一个呼召，这是要考验我们的顺服。而在这个职堂，我一旦去了以后，虽然说我去的时候我还带着一种心情去，是说明知山有虎哈，我要偏向虎山行，这种气魄去的哈。可是哈，一到那边听到老虎叫，我就已经软了哈，马上就已经一碰到一点点困难，就已经觉得说怎么回事啊，神，你不是你把我也顺服来了，对不对？怎么回事啊？就说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我那时候真的是有蛮多的挣扎哈，我是不能够了解，因为有一些你知道建堂的事情哈，建堂。不是建堂，职堂了哈。这个事情中间有很多很多的意见的了哈。你不可能是让每一个人高兴，每个人欢喜的。那可是你必须要能够很执着的来执行一些必须要做的事情。而且我们去的时候呢，他基本上已经告诉我们说，有一年半的时间，这个堂必须要带出去，就是这个样子。时间表都帮你定好了，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是 under 真的是 a lot of pressure 在做这件事情。那 under pressure 的时候，当然你就会自己的心情啊也会起伏，然后加上周围一些弟兄姐妹呢，很少很少，大部分弟兄姐妹都是非常非常的 support。可是我这个人又比较喜欢去注意那个少数找麻烦的分子啊，所以就心情就会变得很难受。在那个时候就有很多的挣扎，每一个挣扎就让我要做一个选择。我真的是很想 quit 啊。弟兄姐妹，我真的是，尤其我那时候怀念哈城弟兄姐妹对我这么好哈，所以我那时候真的是很想 quit。方荣，我那时候真的很想 quit 啊，我跟你讲啊，我说真的很想 quit。我回来说，也许我可以回来哈，也许我可以回来再跟弟兄姐妹哈，来继续过这样子的舒服的生活。可是神也没有让我回头了，我也不可能回这个头。很不容易，很不容易，这个顺服这条路。走到我血压都已经高到160、170了哈，就感谢主了。我们在今年的五月一号，我们就顺利的把整个中间的整个这个100多人大人小孩大概300多人的一个教会，就带到了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地方，租用的地方啦，可是蛮好的一个地方。五月一号我们正式开始，五月一号那一天正好是星期天，我们就到了那个地方开始了第一个次的崇拜。我记得很清楚，那一天正好是下大雨，那个真的是我们其实本来要施浸，在室外施浸啊等等，结果全部都不能做。早上10点半开始崇拜，10点钟在下倾盆大雨，然后我就想说哇，这什么意思啊？这什么意思啊？而且你知道，我在那个之前1个月的时候，我就已经领受到了一个特别的 message。我说我那一天讲到，我要讲出埃及记的最后五节经文。出埃及记最后五节经文是讲什么？出埃及最后五节经文就讲到神那个摩西把那个帐幕全部架起来，有没有？架起来了以后呢，怎么样？神的荣光就充满了整个帐幕，人都不能进去，那个云彩下来，有没有？就不能进去嘛，对不对？那个 very very excited 的那个情况，我一个月前我就已经想好我要讲那段经文，结果那天全部都是乌云密布，你知道？这多么感谢主啊！我就讲说，哇，神的荣光，神的这个云彩下来哈，罩住整个的帐幕，结果神的荣光就是显现嘛，对不对？那个我讲到那个地方大概就是10点50分的时候，乌云就没有了，阳光就出来了啊。我不是跟大家开玩笑，你可以去看啊。我们那边因为南边嘛，南边常常有这种雷阵雨这种东西啊，他那天早上真的就是乌云密布，倾盆大雨，可是到了差不多我讲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就没有了，然后光就出来了，阳光都出来了，然后整天那天就是阳光普照。唉，所以我是
这些都是神在顺服的过程里面，虽然说我们会遭遇到很多困难很多挣扎，可是我相信神他就会适时的会给我们一些特别的鼓励，特别的显示这是他的路，我们要走在其间。在那个大家翻开圣经哈，到创世纪的32章哈，创世纪的32章第一节第二节经文，我从来不了解他到底在讲什么东西。我们来一起念一下好不好？那个时候32章，记得32章是说，我刚刚那张图给大家看的，32章就是开始进入这个中间呀，要转折的这一个地方了哈。那他讲到雅各他到那个地方，然后他又担心，他听到哥哥要来了，他开始安排礼物等等。可是在所有这些之前，有两节经文是一个没头没脑的经文，我们来看一下。32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我们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不好？来，请。雅各仍旧行路，神的使者遇见他。雅各看见他们，就说：“这是神的军兵。”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马哈念。然后就没有再提了，就没有再提这些军兵到哪里去了，也没有再提马哈念干什么了。我以前看到这个时候，我就不是很了解，所以我就跳过去了。反正 OK， 就这么回事嘛。可自己我亲身经历了这个建堂这个事情以后，职堂这个事情以后呢，我忽然有一个特别的看见哈。我相信了哈，当然这个不是好像正统或者是有根据的解经，可是我相信那些军兵就是跟着雅各一起进去了。我相信。这两节经文的意思告诉我们的是说，不只是神与他同在，神的天兵天将也与他一起同在，带领跟随他，带领他，保护他，一起进入了迦南美地。那为什么我会有这个特别的感动呢？因为我到了职堂，就像我跟大家讲的，回去的时候我的心态是什么样子，我回去碰到困难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可是我也看到了，就在我们回去前后，神送来了大概至少3到5家人，那3到5家人真的就是在我们前几个月或者是我们去了以后才到的。而这3到5家人呢，每一个在我们现在的职堂的现在的教会结构里面都占了非常重要的地位，都占了非常重要的地位。你懂我的意思吗？就像其中有一位，他们是去我们之前3个月才到这个教会，结果他那个太太那个姐妹呢，就是我们搬迁团队的主席，因为他是一个非常，他在工业界做了30年的 manager， 他非常能够安排，他知道怎么样 organize， 他知道怎么样去run project， 所以神已经把这样子的人送来。然后另外更有意思，送来了一个他爸爸在上海做牧师的一个老牧师，他的儿子在美国这么多年，就在我们去的之后的第2个月，他们就来到了这个Charlotte 的教会。而那个呢，那个人呢，他很奇怪，他非常精通各样各式的，他是我们的总管，就是说copy machine 也是经由他买的，我们那个架子也经由他买的，我们所有这些所有要拉拉扎扎的小事大事全部都是经由他去负责的。所以我就让我想到，我那一次我再去看到马哈念的时候，我说我也经历了马哈念啊，我也看到了神的军兵，神其实在那个时候就也已经送来了一些人。我想我最能够 relay 的就是雅各最后他的腿瘸了，被神摸了一把以后他的腿瘸了。在我们的职堂过程里面呢，我们也发生过大概2起比较真的是没有，我们没有处理的太，我个人没有处理的太好的事情，一直造成了弟兄姐妹之间也是有一些不太好的反应。可是就很奇妙的，就是在神的保守之下，那两件事情也都能够慢慢的就化为乌有了。我只跟大家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我们就希望能够做一些更改，好在那个崇拜在敬拜的过程里面能够做一些更改。我们觉得说
可能有一些可以调整的余地。那可是经验不足吧，所以然后太比较太急了，所以做的时候呢就得罪了有一位姐妹。那那位姐妹呢，我们也是得罪错人了哈。她是她会送 email 的哈，也会打电话的。所以我们就整个让整个那个他在诗班里面哈，那让整个诗班里面乌烟瘴气哈。结果我们就召开了一次会议，我们就说 OK， 大家来开会吧，把这件事情讲一下嘛哈。然后那天开会的时候他也来了，然后其他几位他不是一个人，当然别人也有 support 他的，就来了。我可以看得出来，从他讲话开始哈，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他是要准备来要斗争的哈，那个是已经准备好了哈。讲话言辞非常犀利的哈，言辞非常犀利的。我们是准备要和好嘛，因为这件事情对整个职堂的过程也没有好处嘛，我们是希望大家能够 reconcile。他没有这样子的心哈，他一来就是要准备，就是你们要认错哈，你们做错了。我们那开会开了20分钟，结果忽然有一位姐妹，就在我们这样子讲来讲去啊，没有好像也讲不出什么所以然的时候，就有一位姐妹，而且那位姐妹还是 support 这一位比较严厉的这一位哈，那位姐妹就说。他说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认罪，好，我们都有犯罪，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认罪。可是我就做第一个，我做牧师的，我第一个来认罪，我第一个来认错，好不好？就说我们做错了什么，我们在这方面也许做得太急了，我们愿意认错，我们这样做。就没有想到，就是我这样子讲了以后，师母也跟我一起，我们两个人这样讲了以后哈，然后就一个一个就开始，大家都说我也有错的地方，我也没有顾及好，我也没有这样讲，只有那位姐妹没有哈，其他都有这样讲哈，大家都有这样讲，结果那个整个场面就被圣灵掌管了，就是就没有人再去争吵这些过去的细节了，大家就觉得说 OK。这个就是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嘛，大家就会发生一些问题嘛，只要大家愿意把这件事情摆出来认错了，大家没事了，我们就可以 move on 嘛，就是这样子嘛。但这位姐妹她就是不肯，她就是不肯。可是这个会议到最后就已经结束了，大家也都 OK 了。那次一个是很大的危机哈，可是很奇妙的，就在这样子的一个圣灵掌管之下，我们就度过了这个危机。很不幸的，最后那个姐妹她是因为她没有办法承受，她就离开了教会了。哦，好在她现在去到了另外一个教会，反而更能够用她的恩赐，因为那个教会比较小，需要这样子的一个人才，所以她就更能够用到。我是举这样子的一个例子哈，就是说，我们在这个顺服的过程里面，还是也受到了一些阻拦。神也是把我们推到了这个地步，像最后这圣灵的感动，我们也愿意臣服下来，也愿意认错，神也就 honor 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心，让我们继续的走前面的道路。可是那个事情就好像我们现在是，至少我现在是带着瘸的腿在走这条道路。瘸的腿并不表示说弟兄姐妹怎么样，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自己知道自己有很多的不足的地方，在瘸着腿在走这条路。事实上对任何的一个传道人来讲哈，如果你能够带着一只瘸着的腿来带领教会的话，绝对是比你有两只腿走得很稳当的要好，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哈。越是两只腿走得好的时候，越是没有办法跟从神的旨意。所以这个是我自己在职堂的过程里面我受到的一些感受。我最后就是用这个经文哈，这是希伯来书5:8-9，它里面讲到，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顺服，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 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
阿
门。这里其实这一节经文，我本来一直都有一些疑问，就说难道主耶稣基督他也要学东西吗？难道他原来不顺服吗？他一定要学才能够，他一定要经历苦难才能够学到顺服吗？难道主耶稣基督他原来是悖逆的吗？其实这个经文你不能这样子念哈，没有这个意思在里面，而是第一个他的上文是讲到，就是说主耶稣基督在肉体的时候，他在肉体的那一部分的时候，然后第二个呢，他讲到的受到苦难学了顺服呢，事实上有这个完全的顺服 complete 这个顺服，所以他后面可以讲说他既然已经完全了，他既然已经成就了这个顺服。什么叫顺服呢？就是他那个时候哥西马尼园祷告，他就说你知道他这个顺服是说 OK 神的意思要我上十字架我就上十字架，这个顺服他这个苦难他完全了这个以后，他就为所有其他愿意顺从他的人成为了得救的根源。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如果在顺服方面我们有任何没有办法过的关卡的时候，真是想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自己都已经受了这样子的苦难，上了十字架，就是顺服天父的旨意，他就是我们能够顺服得救的一个根源。我想我的结论很简单，就是顺服是成圣过程的一个必一定要的学习，也只有经要这样子，雅各才必须要成为以色列哈。雅各是一个抓东西的人，他必须要把这个放下来，他必须要转换成以色列，才能够真是能够彻底的成圣。顺服必须要经过挣扎，一定也会经过挣扎，连基督也因苦难学习了顺服，而成为我们得救的根源。而顺服呢，是来自更新变化的心意，不是就像我早上讲的有点类似哈，就是说不是只是想说我们很勉强的顺服，那真的是成为了顺服的奴隶，而是我们真的是发现在这顺服，我们要顺服的后面是有一个伟大的圣洁的神在那个地方。而我们要顺服的方式，像阮长老昨天晚上讲的哈，心意更新而变化，得以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才能够真正的知道什么是顺服。我想我今天下午的分享就到这个地方结束，有没有什么回馈？我今天很抱歉没有机会给大家有一些回馈的机会哈。有没有人愿意有一些分享回馈互动？
每次都讲说，当你讲自己谦卑的时候，你就不是一个谦卑的人。我觉得这是啊，因为主耶稣也曾经讲过我是如何谦卑的。我相信这句话要看谁讲。不是说我说我是谦卑的，我就不是谦卑。我相信有很多其实啊，其实主耶稣是其中一个，因为他有这个资格讲这样的。所以。我相信我们当中的一些牧者，让我们能够敬畏的牧者讲出这些话的时候，我们也会不认为他是不谦卑。
OK， 好，谢谢你。还有没有？
天堂都是瞎眼瘸腿的人。
天堂都是瞎眼瘸腿的，很好，非常好啊！真的，我们都需要经过一些啊。还有没有？没有的话，我们把那个刚才那首诗歌我们再唱一下好不好？那首诗歌我现在都是我们这个系列的时候我都当做我们的回应诗歌，如果大家不介意我们就把它再唱一次哈。这是大家希望能够跟着唱哈。
Yeah.
天清晨，没有世间人情的冷暖，生命岂能绽放一季缤纷？苦难原是一份夸张的祝福，引导我们一步一步成神。见一片清晨，没有世间人情的冷暖，生命岂能绽放一季缤纷？苦难原是一份化妆的祝福，引导我们一步一步成神。主耶稣，是我能够你的恩典够我用，历经困难过拥堵，你的话语是我脚前的灯。主耶稣，你是我安慰我的牧人，你的杖臂保护我，你的杆臂坚固我，一生恩惠慈爱紧紧
主，真的是像这样子的诗歌所说的，没有狂风暴雨的洗礼，我们怎能够绽放出一季的缤纷？主啊，我们将我们的灵命，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仰望在主的手中。主，你自己告诉我们，凡是你呼召的，你就使他们称义；凡是你使他们称义的，你也必定让他们得荣耀。主啊，在这成圣的过程里面，你帮助你带领我们成长，让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个苦难，让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个挫折，让我们所瞎的每一只眼，让我们所瘸的每一只腿，都成为你荣耀的见证。 我们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